Hello，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6.9优人电台，男孩的复数是 gay。 很感谢各位听众在深夜聆听优人电台。如果你喜欢优人电台，请把它推荐给你的好基友们。如果你想跟路人有进一步的互动，可以关注路人的微信公众号，那联系方式呢都在节目简介当中。若期待与你的相遇。今天这期节目呢，跟大家聊聊感情的事情吧。我觉得好久没聊这个话题了。前段时间呢，我又开始恢复了用刷豆瓣。我基本上是不用微博，不看知乎的，所以可以说我仅有的保留的这种社交类的 APP 就只剩是豆瓣了。但我那天有看到有一个豆林在吐槽，他说11月份的时候他的炮友发微信给他说这个月会来再找他，还有就是他的室友曾经答应说每天都会问他要不要回家一起吃晚饭。他说他很介意当你承诺了对方但是又没有履行承诺给人带来的这种挫败感或者是失望感，其实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虽然他讲的是一件小事，也就是说他在11月没有等到他炮友给他的那个邀约，然后他室友也可能应该是他室友就是问了几天之后就再也没有问过他要不要一起吃晚饭的这个问题了。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广播的时候我还挺有感触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跟他一样的，就是我会很介意或者很在意别人对你付出的很多的承诺。所以其实今天这期节目我其实更多的想要去大家去回忆一下，你跟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跟你的朋友之间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承诺，但你最后又履行到了吗？我可以分享自己的一个经历哈，就是其实先说到我自己这个人，我其实对喜欢一个人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就是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我的点可能会有很多，我可能不在乎你的长相，我不在乎你高矮胖瘦，但是我可能在乎你是不是有吸引我的某一个点。就是我发现我喜欢用豆瓣的一点是因为我在上面能够发现很多就是性格类似或者是有很多一眼就能够吸引到我的那些人，所以我总觉得我不是一个很难去喜欢上对方的人，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喜欢别人的人，而且我可能会喜欢各式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就说一段经历哈，我记得也是通过电台我认识到了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一个听众，不，那是好早以前了，应该是那是我还在上海的时候，大概18年，对，18年认识的，应该是6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好像是关注了我的公众号，其实我其实是一个不太经常打理公众号的人，所以当时能够跟他接触到也真的是很机缘巧合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发了一篇文章，他给我打赏了100块钱，所以 那个时候，哎，我就对这个人是有印象的。然后后来我看他在地址是在北京，我就大概跟他问候了一下，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聊了聊以后呢，大概得知他就是一个北京的土著。然后后来呢，我有点忘了是怎么加到微信的。就后来加了微信以后呢，我那段时间其实是比较煎熬的，因为就是发生了一些就是破财的事情，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我自己压力是很大的。当时他就那时候刚认识他，加完微信的时候，他就感觉好像。他之前很喜欢我的节目，然后很喜欢我这个人，所以就觉得能够加到我的微信就很开心。然后就那个时候，我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反正那时候真的就是精神很压抑，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他为了开导我，当时就有打了微信语音。我们大概前前后后应该至少有聊了2个小时，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天其实我应该是请假了，没有去上班，因为那天心情真的很糟，所以我大概就，哎，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跟陌生人去一起聊天，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然后也不知道我经历过很多的事情，所以当时就讲了我破财的那一段事情。他当时就，然后打动我的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他知道其实我要在成都准备要买房子，要定居在成都。然后后来，他就说，因为我当时因为经济上就是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买房子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基本上我就付不起首付。其实那个时候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他就说，说如果你买房子钱不够的话，可以找我来借，我可以尽我所能，我会给你借一部分钱。你知道我是一种，就是我从来没有在金钱上去向别人求助的人。我当然，这个借钱的这个事情也不是我开口说的。就我总觉得我身边的人，他们跟我过得很不一样，因为我的金钱意识会比他们强很多，所以我更多的是希望去自己能够去存钱，而不是去花钱。但我身边的大部分的人，基本上不管他是收入很高或者收入很低的，基本上都不太存钱。所以，我一直告诫自己，就是我没有人可以去，我没有朋友能够去在钱这个事情上能够去帮助到我的。那他是第一个主动说要，如果你买房子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借。当那个时候，他也没有真的借钱给我，只是说他能开这个口，我都觉得，自己人真是开心的不行的呀。然后他说，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我当时就问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会就是那么关注到我？他说他很记得我有之前有一次节目，就是我在节目里面哭得很惨，是在讲述我当时在成都那段工作经历的时候，被某个领导压迫，就是每天晚上下班要去帮他去遛狗，我记得那期节目，但我不记得那期节目里面我哭得稀里哗啦的。他说，他听到我那期节目里面哭的时候，他觉得他心都要碎。哎，我不知道，我真的是很吃这一套吧。就是听到这样的话，我其实默默的就会喜欢这个男生。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接触过北京的男生，而且是北京土著。后来， 也算是认识了这个男生。那我其实真的会，就是我了解他很多的一些喜好啊，比如说他很喜欢日本，他每年都会去日本去旅行。然后他的工作呢，也是，其实他也是一个很犹豫的，就是怎么说，他也是一个很深贵的人，就他。因为他是北京人的关系，就是北京人可能有很多，怎么说呢，就是他的工作可能需要依靠他的亲戚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把他自己的身份去告诉给他的亲戚朋友们，就是他很怕自己会被他的亲戚朋友们不认可，以至于他很多工作可能都不能顺利的开展。后来其实渐渐对这个男生，有了更多的好感。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知道他喜欢日本嘛，他平常有一些时候我们也会说，哎，你大概听什么样的歌？哎，他会给我分享很多他喜欢的日文歌曲。后来呢，我就给自己，也不是给自己，就是就给他说，我说我决定。以后每天都跟你分享一首歌，算是就是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对他什么表白啊，说哎我喜欢你什么的，就是想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表达说哎我对你是有意思的，想去坚持做这件事情，让你看到我的这个心意。那个时候。真的是有每天都在找好听的日文歌去分享给他，就是前大概2个礼拜的时候吧，就前一个月，你可以说前一个月的时候，他都会对你有回应，他会觉得说，哎，这首歌，就是他觉得这首歌不好听的，他会说，这首歌我收到了。然后，如果你分享到一首他也喜欢的歌，他就会说：“这首歌很好听，怎么样。”就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还是有互动的，就是他能够感受到我每天在做，为他做这件事情。后来呢，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吧，其实那个一个月我还是有在每天跟他去分享讲的这个音乐，但是。我跟他的交流就已经变得很少很少了，就像是怎么说呢？就每次我看他的聊天记录，就是我每天都会有一个分享的音乐，但是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回应。那个时候就会，你要知道，你对一个你喜欢的人完全付出以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的这种感觉，其实非常难受的。你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我知道北京人其实是比较大男子主义的人，他可能不太希望，他可能在做什么，他不一定是全盘托出会告诉你，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我就等吧，就是等到你愿意跟我说的时候，你为什么最近都没有理我？后来我可能撑到第3个月，我真的是撑不下去了。那个时候就真很生气，就是想说，我不是一个不理解你的人，只是你不愿意说，你有什么都可以跟我分享，就是你告诉我说你最近因为有什么事情，所以没有办法回复我的微信，我都能够接受，但我不能接受的就是你一直不告诉我，然后巴拉巴拉巴拉什么，就是我所有的给你的讯息都是石沉大海的，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后来呢，就我有一段时间，就大概撑到第3个月的时候，我就没有再给他发了。等到后来，我真的那个时候就是很赌气。我记得他好像有一次跟我说，他最近有点事情，然后后来就还是等了一个月，也没有任何的回信。 我那时候就一气之下，我就把它删掉了，因为我其实不想给自己再有念想了，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你可能对我已经没有感觉了，或者也是那时候我可能在很气自己，就是为什么就是我想要去追求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没有给我任何的这个回信。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很气他，就把他一气之下给删掉。后来也是，我有点忘啊，应该是去年，就是19年的时候，过年的那段时间，刚好我有机会再来北京，于是我那时候真的是心很软，而且也是一个没有。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没有原则的人。后来呢，因为是我主动删的他，所以后来我又把他加回来了，就想问说，哎，那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因为刚好也在北京，能不能有机会再见一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没有见过他的。到后来呢，就也没有见。就是，但是我后来也没有删他，他只是大概讲一下，就是他知道我删了他的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说他肯定是后来有给我发消息，但是可能得知被删了，但是他也没有再申请要加我，我觉得这就是可能哈，就是北京人就是比较倔强的人。就是他觉得得不到你的东西，你就不需要再留恋。然后后来，那次邀约其实也是没有见到的。再后来应该是到了去年的6月份，那个时候我就是彻底要准备要搬来北京。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不是在车站？就是我真是拉着行李，然后准备从上海坐车来北京的时候，在车站的时候给他发了个信息，说：“我准备来北京了。”然后他显得还比较讶异。我觉得最尴尬的一点就是，我得知，就是我很喜欢去试探他，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你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谈对象？”他说他谈了。然后我当时整个人就，哎，就很不好，真的就很不好，就感觉你一直惦记的某一个人，突然他是别人的人了。就那个时候还会幻想说，哎，如果到了北京，然后是不是还可以有机会？就是我想再去努力一把，因为毕竟觉得之前自己是。我主动删了他，做的不对，然后想说是不是可以再努力一把，挽回一下，但想到又没有想到说对方其实已经找到一个对象，后来呢，就是哎，他刚好也很大方的，就是把他对象的这个照片发给我，我看完以后呢，其实又很生气，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觉得生气这样的一类人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我不太能接受的，就是不喜欢，就是因为我说过，我其实很容易被某些人的某些特质给就是给吸引到，所以我可能会很容易喜欢上一些人。那这些喜欢上这些人，他都会有一个共性，就是他其实他很好，就是但他的择偶的标准都是。喜欢小鲜肉的这种，所以我很难过，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当你得知你喜欢的人，他喜欢的类型不是你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很失望，你会想说，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你知道他们之前分手的这个种种的各种经历，然后你去总结一个共性，就是。你就是只喜欢长得好看的，所以 我觉得老天是公平的，因为好看的人他并不靠谱，所以你之前的历代感情都走得不是很顺。但是这些人他们始终没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吸取教训，他们就是还是很想找那种小鲜肉，长得好看的那些，长得年轻的。所以我就想说。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不是那种类型，所以我就觉得很沮丧、很失望。就你又找一个，哎，这种完全跟我不是一样类型的男生，会让我就觉得，就说我靠，这老子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对，所以其实，后来其实跟这个人。还是偶尔有几次联系，但我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我刚好，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我记得，我刚好那次我是写完我的那个2020年的年终总结，因为那天刚好我是要从我出差的地方飞回北京，我那时候在。就是在机场，我写完那一篇，那个总结以后呢，我就又给他发了个信息，就，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哎，我是真的是一个很珍惜朋友的人，所以我可能会对我认为的就是朋友的这些人会不定期的去问一下，哎，最近好吗？有没有就是想说大家能够分享一下彼此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呢？还是去维护一下这段友情？我当时就问他，因为我其实中途陆陆续续，我觉得很巧的一点就是，我那个时候会去怎么说，就偶尔就在 YouTube 上去看一些视频，我没有想到就是刚好在某一个频道。而且那个频道是他之前推荐给我的，在那个频道里面看到他跟那个主播、那个 UP 主一起录了一期节目，就是讲他的很多的一些观念、想法、看法。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是说不上来，就是。可能是对他更理解，而且讲说，其实他讲述的那种，哎，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很通病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喜欢的这些人，他能够表现出来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你是要跟他过日子那种的，就是他不追求。你长得有多好看？你怎么怎么样？就是你外形有多出众？但是实际上，他真正去找对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南辕北辙，确实这样。然后后来呢，就是刚好那天就是在机场，我就给他发信息嘛，我说你最近怎么样？后来才得知他就是这段时间。好像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好像出了车祸，所以就他的当然他自己没有问题，但是吃了比较大的，赔了很多钱。然后后来就说，我说那你跟你对象，他说他很感激他对象，因为他在。赔钱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对象一直都在，跟他在一起，就鼓励他。然后他说他对象甚至就是说也要努力工作赚钱，帮他去还钱。他就觉得自己感动到不行不行的。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那如果你需要帮助的，金钱上的帮助的话，那我，你可以。我可以给你提供多少多少钱，就如果你需要的话，他就说哦没有关系，他就很感谢啊，巴拉巴拉之类的。 然后我后面就说了一句，我说我一直把你看的还是比较重要的，不知道就是我总是可能会在莫名的一个点里面，就是会被打动，然后就会被你这个人给吸引。我说是因为当时你说的那句话，就是你是第一个主动会说想要借钱给我，让我去在成都买房子。当然我实际我也没有借到，就是，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总觉得自己很容易被打动。那次交流之后，就是至今为止，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聊天，我也没有再去找过他，他也没有再主动来问候过我。所以其实，所以那天看到了那个有林发的那段话以后，我就突然想起了这段事情。其实我可能还会有其他所谓的这种承诺过的事情，但这件可能是我印象很深的。当然，我现在还有在坚持的，去对对方做出的这个承诺的事情，我还有在坚持去履行。只是说，我突然想到了当时做过的这个承诺，我也想说，如果当时，假如我又坚持下来了，那又会怎样？所以其实也是因为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我不知道之后在北京在生活的时候，其实我对，说实话，我对北京人的印象不是特别好，哎，我也说不上来，可能就真的是，所以，也是突然想到了这个点。其实我今天录这期节目是更想说，去发散一下，去让大家去回忆一下，你们做过了那些对你喜欢人的这个承诺，是不是都有在坚持下？即使你现在没有跟他在一起了，你是不是还会依旧履行着你当初对他的那些承诺？啊，再说一下工作的事情吧，不知不觉，其实2周已经过去了。就我大概前一段工作已经全部都交接完了，马上就要步入，新的工作。其实，虽然工作了这么多年，但每次换一个新的工作，总会有很多的彷徨不安跟焦躁。你不知道你下一段工作你遇到是什么样的领导，不知道下一段工作你遇到是什么样的同事，这一切就真的是保佑吧，希望自己能够在1年顺利一点。而且其实这次，换工作的经历我也很纠结，就是考虑自己要不要再回上海，因为其实之前是有工作机会，是要可以回上海的，就觉得怎么说，就我发现，我其实经历过了这么多城市以后，我再不管回到哪个城市，我都觉得自己是一种没有归属感。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回成都以后，我就是因为有工作出差的这个机会，能够再回到成都。我再回成都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没有什么那种朋友是，我告诉你我来成都以后，他就会欣喜若狂的说我一定要来见你。我也没有什么，就是我能，就是想得到，哎，我能约谁，真的要出来，就是，比如说我告诉你，我来成都了，就是我今天想跟你约一个饭，他会那种就是高兴的说，我今天可以什么都不干，我今天也要跟你赴约的这种。 我真的发现我没有这样的朋友。我记得我之前还在豆瓣上发过这段话，然后有很多朋友，就是很多陌生的友都会给我留言说很有同感。就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我发现你对某一个城市的留恋，真的是留恋的是一些回忆。其实我现在回到了上海以后，我可能能联系的真的朋友的话，就两个，差不多吧，真的就两个。所以，所以就说，那就继续留在北京。可是我真的想说，我以前对每个城市其实都是有憧憬，尤其是在换城市的时候。但感觉，真的不管在哪一个城市生活，其实我都没有找一段感情。然后，我也想找北京人啊，我也想找土著啊，是，因为有时候会觉得，我以前在上海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感触，但是来了北京以后就感觉，北京人真的活得还挺轻松的，真的，就他真的少了很多很多很多压力，他不需要在工作上追求很高的职位、很高的收入，因为他真的就是物质上真的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就家庭条件真的还比较好，这真的是羡慕不来的东西。好了，各位听众，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录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在深夜聆听乐奶电台。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跟我分享留言，你们曾经对对方的那些承诺是什么？到现在还有没有坚持这些承诺？晚安了，各位听众。
才发现早已释怀，不听，不忘，不再，明日我谁？